勾转硬锁定伊军，俄军缓曝光，中共暗执便宜。张又侠被调查，美国失去对话人。英前首相谴责施纪贤访华冇远见，习冇培友。新唐人全球摄影大赛迎接美好瞬间。缅北名家11人复发，买中国身份证惨丢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月30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28号话，而家又有一支美丽嘅蓝队正优雅地驶向伊朗，他反复强调希望伊朗尽快回到谈判台前，谈一份公平合理、无核武器的协议，对各方都有利，时间所剩无几，并警告下一次攻击会更惨烈，语气非常似最后通牒。同时，五角大楼在中东安排多日大规模军演，特别是在波斯湾、阿拉伯海演习防空反导、海上护航和对地打击。另外，美国准备在2月11号于华府举行首届西半球防长会议，由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主持，邀请其他33个西半球国家的国防部长或高级军事代表参加，总共是34国军事领袖齐聚一堂。学者指出，这一场会议强调确保对西半球和关键资产的控制权，避免敌对外国势力，实际上就是暗指不要中共、俄罗斯、伊朗插手。29号，欧盟亦对伊朗政权丢出最后警告单。欧盟外长会前，欧盟副主席卡拉斯公开讲，准备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极端组织，和基地组织哈马斯、伊斯兰国摆在同一层架上。专家称，一旦革命卫队被列为极端组织，他在欧盟境内的任何资产都可能被冻结，成员赴欧过境都会遇到司法风险，甚至被捕引渡。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装备、技术或服务的公司、个人，在欧盟法律下亦可能被视为协助极端组织，将面临刑事追诉。据路透社援引欧盟多位外交官的话报道，欧盟批准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个人和法人。新制裁同伊朗国内抗议活动同德哈兰支持俄罗斯有关。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亦加码封伊制裁，形成美欧军事威胁加金融绞杀的双压局面。趁美伊紧张升温，俄罗斯低调向伊朗送上大礼。多家媒体引述俄观点报28号报道，至少一架俄制米-200NE 武装直升机已运抵伊朗，机身彩塑位迷彩涂装，被拍到时仲未装上桨叶，关键部位包防护罩，显示刚下货，尚未投入实战。呢款直升机具强大反坦克和对地火力，外界解读为莫斯科在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进入中东的时候公开被德哈兰壮胆，顺便展示俄伊军事同盟。这个时候，中共的角色很微妙，北京的公开立场反对动武，呼吁各方克制，但在实际操作上，中共做的是另一套。新唐人披露，北京正整俾部分在伊朗的技术人员和家属撤回，保留少量外交和企业骨干，改成低姿态保留，被指是一边减少自己风险，一边保住在伊朗关键项目。更关键的是石油。多家国际媒体统计，过去一年在美国严格制裁下，中共已经买走伊朗超过80%对外原油，每日入口大约1340万桶，每桶比国际油价平了8到10美元。结果就是，表面上北京在联合国会议上讲得好好听，实际上却成了德哈兰在制裁下最重要的现金来源。路透报道，一位美方消息人士称，川普的助手正讨论这一项 仲包括一次规模更大的打击，目的是产生持久影响，打击目标可能是弹道导弹或伊朗的核浓缩计划。 CNN 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伊主要分歧在于华盛顿要求限制伊朗弹道导弹射程。消息人士表示，德克兰拒绝满足美国的要求，声明只愿意讨论伊朗的核计划。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说，在美伊谈判破裂、美国航空母舰进驻中东这个背景下，中东局势明显升温，不过短期内全面开战的可能性其实仍然不算高，反而更接近一种攻压的对峙，有限冲突的危险平衡。先讲美国方面，美国现在的策略重点不是全面开战，而是威胁和削弱，透过航空母舰部署、封锁邮轮和精准打击威胁。美国明显是想压缩伊朗的核发展空间，代理人势力和石油收入某种程度上复制对委内瑞拉的高强度施压模式，目的是避免自己陷入一场长期战争的泥潭。川普政府这个礼拜邀请沙地以及以色列情报和国防官员访问美国，讨论对伊朗的手段。礼拜四，美媒 Axios 引述知情人士称，沙地是想推动外交解决方案，避免战争上演，而以色列官员此行目的在于向美方分享伊朗境内潜在打击目标。陈文甲说，其次讲伊朗方面，伊朗声称已经进入 200% 备战状态，其实更多是一种阻吓姿态，同时用来动员国内士气。伊朗自己都很清楚，一旦正面开火，面对的将会是美国、以色列甚至盟友多族夹击，所以他更可能采取所谓的灰色手段，譬如通过代理人行动制造航道风险，或者政治层面的威胁，刻意拉高对手阻吓的成本。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其实会成为整个局势里边关键前线角色，一旦美国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以色列势必在情报、空中打击和防空系统上作出高度配合，令冲突范围集中，但爆发性反而更强。中东现在正进入一个不谈判、不退让，但又刻意避免全面开战的僵持期。真正的风险其实不是预谋开战，而是误判和突发事件，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很可能瞬间引爆区域性的连锁冲突。昨日收到一位读者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双重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开始找有效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三高代谢补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多人发现这一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选三高代谢补就是选自然调理，选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落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遭到调查。路透社引述多名美国前高层官员报道称，张又侠遭调查的消息令人感到震惊。对华府来讲，张又侠落马意味着失去一名在中共军方备受尊敬且为美方所熟悉的人物。美方普遍认为张又侠是少数曾参加中越战争、具实战经验的高层将领， 被视为习近平重要军事顾问。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唐安祝认为，中油盒是军中唯一现役，且能就中共军力强项同不足、战争代价等向习近平提出客观建议的人。2012年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友侠跟随时任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美国进行中美两军交流。当时美国国防部长贴身参谋唐安祝回忆，张友侠将军业务过硬，风格豪爽，广受尊重，能够迅速揸住关键。尤其同其他中共军官不同，张友侠非常愿意同美国人坦诚深入交流。梁光烈、张友侠一行仲访问咗美国陆军步兵核心训练基地，佐治亚州本宁堡。期间美军展示各种武器，本来只是安排静态展示，但张友侠睇到美军 M240 机关枪后，兴致勃勃上前亲手操作，不需瞄准，迅速就问咗几个技术同战术上嘅关键问题。唐安祝表示，如果军委只剩低一个人，张友侠在危机时刻要找边个来商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共内部情势发展，并称这个符合中国一连串整肃行动模式，他们在军事上投入大量资金，很明显其中有些人将钱饱中思囊，中共当局正试图处理这个问题。另外，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同时落马。刘振立曾参与中越战争，是中共军队少数几位有实战经验的最高级将领之一。媒体人纸板明夫认为，张友侠的落马不单止冲击中共内部权力结构，亦将对周边国际局势产生影响。习近平主导的军中清洗会削弱中共军队战斗力，对台海和平有利。时事评论人唐浩认为，现在哪个最高危人物呢？习近平捉了张友侠、刘振立后，现在风险指数最高的不是张星文或其他被张友侠提拔的将领，而是习近平的家人。全国各地的军头和特务很可能都在这里想方设法追查习家人行踪，想捉住他们来做人质交易。英国首相司纪贤28号下午抵达北京，开启一连四日访华行程。这个也是英国首相时隔八年再度访华。司纪贤29号将在北京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谈。首相府表示，双方会后已签署边境执法合作协议，打击偷渡和违禁药物走私。司纪贤此行在英国国内引发争议。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人很清楚中共是头号敌人，但司纪贤似乎对此毫无察觉。司纪贤低声下气去见习近平，最终只会一无所获，中共不值得信任。35名跨党派议员去信首相，要求访华期间亲自向中共提出黎智英案。就连末代港督彭定康亦表示，如司纪贤不提此事，将显得好窝囊。英国政府批准伦敦超级使馆计划，而此为司纪贤访华铺路。另外，司纪贤访华期间的接待安排亦引发讨论。习近平没有陪司纪贤逛故宫，亦都没有安排高级官员陪游，甚至故宫都没有清场。这个待遇比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差得太多，更加不用同川普比了。司纪贤27号启程访问中国前，曾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根据首相府发表的谈话纪要，司纪贤曾向泽连斯基提及中国和日本访问行程。司纪贤是不是将和中方谈及乌克兰战争以及俄罗斯军工业途径或源自中国跨国供应链值得观察。结束访问中国行程后，司纪贤31号将访问日本， 同首相高市早苗会谈。1月28号，第五届新唐人全球摄影大赛的参赛作品迎来了在纽约萨尔玛贡迪俱乐部展出第一。来自台湾的摄影师 Wei Chen 在澳洲海边的一座岛屿上拍下了《银河之门》这幅作品。Chen 对作品的要求是在自然光线中拍摄主体窗回忆。那一日他拍摄了上百张的相片，最终选了最满意的一张。
我觉得他最好看的地方就是他的那个银河的角度跟整个岛的角度的，就刚好就是他那个时间点可以让他完美的在岛的上面，并且那个斜线的角度刚好就是横贯整个画面。本身我们所看到那种壮观的感觉可以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因为我们真的好小好小，还要更需要努力的感觉。
来自香港的摄影师余光是一名摄影记者，他曾在2012年第四届新唐人全球摄影大赛中以名为《震撼》的摄影作品荣获金奖。时隔13年，余光带着作品《世界需要真善忍》同一马当先再次参赛。
让我参赛的那个动力呢，并不是说拿金奖毫不犹豫的参赛的，其实我非常认同新唐人摄影大赛的一个理念，就是用纯真、纯善、纯美表达自己的作品，带给世人希望、平和、宁静，这是我非常就是愿意去做的。
余光说，当他一走入这个展览的门以后，感觉到震撼两个字，每个选手的作品都代表他们在讲述一个故事，这些照片是有情感的。余光表示，自己一直拍摄新闻纪实类作品，现场有很多风光、人文、动物类的照片，这个在摄影技术上都有不同的技巧，他从画面中可以学到很多，今后亦想尝试一下不同的风格。除了慕名而来的观众外，还有被门外宣传照片吸引入来的看客。来自纽约的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学生 Dina 和来自西班牙巴塞隆纳的 Alice被作品纯真、纯善、纯美意境深深吸引。
We just walked by and we immediately wanted to look at them. We were so impressed and we really liked it.
We were talking before about what the like subject of the competition was about, and we were talking about maybe it was like the world, maybe it was people, maybe it was cultures, because you can really see that the lit shows a lo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eople. It's very pure, like you said. I feel like that's a good word.
本届评委主席摄影家戴冰表示，这次摄影大赛选手使用的器材多样，从40年前的老尼康或者佳能 F1 到 iPhone 手机，什么器材都有，但是摄影师的光线和整个表现手法还是传统的美好。你拍出来的东西要令到人看上去美、舒服。
其实呢，摄影术是比较年轻的一种，它从1839年达盖尔发明摄影术开始算，到现在也是200多年的历史。所以呢，它所谓的传统呢，也就是承袭了好多绘画的那个，包括构图啊、光线的运用啊，在这方面，摄影呢，其实更多的呢是用在这个表现它的瞬间性和即时性，其实就是把那些瞬间那些美好凝结在一个瞬间表现出来。
本次大赛摄影展会持续到礼拜五，颁奖典礼将于明日举行，届时我们会为你揭晓大奖花落谁家，敬请持续关注。中共报道，中共处决了11名同缅甸犯罪集团有关人士，这一类据点遍布东南亚，包括缅甸政府无力顾及的边境地区，犯罪分子常以恋爱关系和加密货币投资，诱骗网络用户上当。这些集团一开始主要是锁定中国人，之后便扩展到多种语言，对全球各地行骗。参与诈骗者很多是被骗到缅甸的外国人。外界揭露，在产业爆发初期，大量的资金、通讯技术设备，甚至电力和网络基础建设，其实都同邻近的中国边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多缅北园区使用的电力和电信信号是直接跨过边境供应的，成千上万的人能够越过国境线进入园区，这个在边境管理极为严苛的背景下，常被外界认为是得到中共官员的默许。缅北地区的四大家族或名家等地方武装势力长期以来在缅甸军方和中共有勾结，尽管缅北家族被清理了，但目前的电诈中心正转向柬埔寨、泰国边境甚至非洲，这些利益网络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地方。有网友评论说，名家是台面上的凶手，是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里面的，这个是被设计好的，一旦出了事马上丢出去的替罪羊，长子怕被砸了，幕后的中共官员自身亦是安然无恙。还有说，缅甸名家被灭门了，他们可能是最后悔的，是买了中国身份证。缅北几大家为了在中国生活资产方便，多数都通过不是几合法的方式买了中国的身份证，结果当中共要收拾他们的时候，以他们是中国公民为由，直接捉回去起诉，判了极刑。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